有一个佛时代的故事，曾经有一次阿萨基尊者，他就这个当时他已经是阿罗汉，在路上错拓跋走着的时候，他的举止他的正念是非常殊胜，然后整个人也很明亮。这时呢，这个未来的舍利佛尊者，当时他名叫乌巴迪萨，他看到了，他就想，如果说世间真的有阿罗汉有圣者的话，这一位一定是了了。那他就想，可是他想现在是他托钵时间不适合去干扰他，他就跟着他，等他托钵完毕坐下来吃饱后全部好了过后，他才走上前去去跟他说，尊者啊，看到您这么殊胜的这个举止啊，那么我想您一定是有很好的老师，谁是您的老师呢？那么这个阿萨基尊者呢就说，我的老师是佛陀。那他没问呢，你的老师佛陀教的法教些什么法呢？那这个阿萨基尊者就想，哎呀，这些外道呢也通常都比较傲慢，所以他就也不要讲说自己很懂佛陀的法，他说我刚刚入门懂得不多，我只能够讲很简短的法给你听而已，只能讲。他讲没关系，我是乌巴迪萨，我能够一点点东西我很快就能够领悟，这也是老实话了，这真实的话，那么只要你讲精华就给我听就好了。于是呢，这个阿萨基尊者就念了这个著名的偈子，耶拉玛依多巴巴瓦德桑黑通塔塔嘎多哈德桑加尤尼罗罗耶旺瓦尼玛哈萨玛诺，从音生之法，如来说其音，即彼等之灭，此大沙门说。那么这个听起来比较，这是准确的翻译呢，不比较容易理解的一般性的翻译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是经过改装了的翻译呢。那么简单总重要的整个精华就在于这个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里头。那么当这个乌巴迪萨就是未来的舍利弗尊者，他一听到从音生之法，如来说其音，单单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已经觉悟成为出国圣者啊，这是非同小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在一个大智慧的人，有过去已经修了无数世的，常常都修到行舍智的大智慧者来说呢，这一点点的点破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一点就点出了那个因缘，他不用讲因缘灭，只讲因缘生而已，他就已经觉悟成为出果圣者啊，这个因缘是非常奥妙的，懂的人只要听到一点，他就会有很深很深刻深广的领悟，所以他就成了出果圣者，他就很高兴，他想好，这就够了，暂时到这里就够了，我要回去，因为他已经体证了涅槃，他回去报告他的好朋友古利达。这个好朋友呢，是他们在过去从过去佛时代生生世世陪着菩萨行菩萨道的路程上，他们都一而再的陪着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过去菩萨道的时候陪伴他修行，所以那时呢，他们两位一直累积了很好很深厚的信任和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想他们之前就有一个大家合约，就是说如果有谁先见法，就是体证涅槃见到无始之后呢，涅槃就是无始，我们讲无始是指涅槃，因为涅槃不生不灭，它就无始，那见到无始过后呢，要告诉另一个，好，他们就有了这样的合约。那么当这个乌巴迪萨这个未来的舍利弗尊者，他一体证到涅槃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告诉他的朋友，他就想好，到此为止，我要先回去告诉我的朋友，他就跑回去。然后这时呢，这个古利达呢一看到了，诶，今天我这个同伴真的有点非同凡响，一眼看起来就特别不一样，他就问他，他是想那这个他开始有见法了吧，问他你是否有见法了，他说是啊，我见到无始了。那么他想那是怎么样，他一讲他就描述他的过程，然后念出了那个偈子，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或者是准确的翻译是从音生之法，如来说其音，即彼等之灭，此大沙门说，这样。所以听完的过后呢， 这个未来的牧羊人尊者这个格利达，他就一听完过后，整个句子一听完，他就成为出果圣者。舍利弗尊者是听完一半，他就成了出果圣者。这个牧羊人尊者是听完整个句子过后呢，成了出果圣者。那他是呢，他们两个的见法，他们想一定要，他们一定要来找佛陀，但是呢，怎样也要告诉他的老师，他知道他的老师三加亚，他的教法呢没有内涵，所以呢，他就一定要来带他的老师和同伴们呢一同来修法，来向佛陀学习。然后他就找到他老师，他老师问他们：哎，你们见法了没有？见到了无始了没有？因为听说你们要去找无始呢。好，他们说找到了，找到了。好，怎么样呢？他就讲了过后呢，他就讲：老师啊，请跟着我们呢，大家一起去见佛陀吧。那这时呢，这个三家他说：不行不行，我已经当了人家老师这么久，怎么还去当人家的学生呢？我已经做惯了老师，怎么还去做学生呢？那但是呢，他们尝试说服他老师，说现在有佛出现在世间，很多人都拿着香花贡品去礼敬佛陀，我们应该去，我们应该跟着一起去向佛陀学习。他说不行，我不去，我做了老师就不想再做学生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们想想，世上聪明的人比较多呢，还是愚蠢的人比较多？那他们说聪明的人少，愚蠢的人多。那他就那就是了，让少数的聪明人去找聪明的乔达摩，就是佛陀，让多数的愚蠢的人来找愚蠢的我。哎，真的是很愚蠢，他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说，所以呢，我不要再去当学生了，当老师就好。于是呢，这个格利达跟乌巴蒂萨就带了他们的学生之间就分了一半，有一半是要跟着旧的老师，一半250位就跟着这个两位大师兄啊，就跟着去找佛陀。那么走的时候呢，这三家就还吐血的。后来他们去到这个佛见到佛陀过后呢，那么他们很快的他们都证了阿罗汉呢。后来佛陀还立这两位果乌巴蒂萨就立为佛陀身边的大弟子，上手第一位佛过后就是他的大弟子。然后这个目犍连尊者后来那当时是库利达，就成了这个第二位上手弟子。请允许我再就在这一点个别的讲讲一个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减少很多思想上的苦恼的一个问题。你看就在这里，当时佛陀立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为上首弟子的时候，也就是说佛过后呢就是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这时已经有了别的人出家了，最先五比丘过后有又那个60个亚萨带领的比丘，接下来还有一个1000个拜火教的那个信徒成了，他们都成了阿罗汉，他们先出家。但是佛陀竟然把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立为上首弟子，当时就有人发出这个问题：佛陀公平吗？让先来的人排在后面，让后来的人排来前面，公平吗？佛陀应该有平等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佛陀没有平等心，他们想。其实这是他们的错误，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有人对平等心有了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平等心就要像勤奋做工懒惰做工一样的薪水，一样是大锅饭，那谁要勤奋？科学家跟农夫跟倒垃圾的一样的待遇，谁要勤奋？谁要做科学家这样辛苦去读书去磨练？所以其实佛和阿罗汉们他们肯定是有平等心的，可是他们分辨是因缘。因为佛陀就讲借那个机会就讲解了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他们在过去佛时代所种下的因缘，所发过的愿，所得到的受记，当时很久很久比别人更久以前他们就开始累积功德，就发愿要成上首弟子。所以累积了走了那么久的路，陪着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上陪伴着他，共同的磨练共同的修行，就走了那么远的路， 现在他迟到了，可是他的功德是不迟的。所以其他的弟子即使是比较早开悟，比较早证阿罗汉道果，比较早出家，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能耐，那种力量，那种智慧和大智慧大神通，所以要统领这个僧团，带领僧团，他们没有那样的力量。而要做佛陀上首弟子，必须要有那种力量，那种波罗蜜，所以佛陀自然的就立他们两位，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上首弟子第一位，然后这个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的大弟子。所以呢，佛跟阿罗汉们他们也会分辨的，但他们分辨不是因为自私的心去分别，那不是一个自私的分别心。我们所谓一般的自私的分别心是以自我为判断，你对我好我爽，那我就对你好，我照特别优待你，你对我不好，你我就特别的歧视你。不是的，他们不是的，他们是无我的，但是无我的心只是看因缘，因缘多少就多少，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因缘而分辨。你其实也只有这样才是平等的，因为如果一个勤奋的人你没有给他更好的待遇，懒惰的人没有给他比较少一点的待遇，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那么问题是一般人只看表面的因素，没有看到过去是过去累积而来的那种功德因缘。可是佛他分辨的时候呢，是把所有的因缘都考量在里头，所以他自然的就分辨。他考量的成分是很多一般的人是无法考量到的因素，所以一般的人用他们的眼光来判佛陀肯定出问题，甚至会造恶业，因为佛陀考量的因缘远远超越世上的人。所以佛陀考量的因缘，如果从佛陀考量的因缘来看，你是多少因缘就多少事，是什么样的地位就怎么样的地位，所以就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所以是非常公平的事，一点都没有不公平。可是世人因为看不到过去因缘，所以他就觉得很不公平。这一点要讲给大家听，是要大家谨慎，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是因为这个对公平平等的错见，有错误的要求和苦恼，那么多的愤愤不平，因为不了解因缘。了解因缘的话，这些愤愤不平的念头就会放下，就会过去，就很容易的接受生命中的一切机遇。很多的不平其实都是平等的，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还是需要维持表面的公平。过去时是过去时，如果是有人来偷的东西，你还是需要给他收，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不然的话他会继续的造恶，你会害死他。所以社会上的赏罚制度还是需要的，不是平等就是好人坏人全部算在一起。平等心跟因缘平等是不同的，平等心是因为无我，像大地一样，大树得到大树的滋养，小草得到小草的滋养，大树得到多，小草得到少，大地也没有分辨，众生因缘自己分辨。所以佛阿罗汉们也没有特别的起分别心，是众生的因缘让他们个别的处理，这样而已。所以这点要明白。然后呢，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过后，修行成就过后，有一次他们僧团们大家谈起这些的时候，也和佛陀谈起这些的时候，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呢就跟佛陀禀报，说讲到他来的时候的情况，他请他的老师来，他的老师不来，等等。讲到这个呢，佛陀就念了一个偈子评述那个状态，因为讲到这个三家呀，他为了想要做老师，他不愿意来向佛陀求法，佛陀就念了这个偈子。Asare saramatino Sare jasaradasino Te sarang nadika janti Nicca sangkapa gocara Saranja sarato nyatwa Asaranja asarato Te sarang adika janti Sama sangkapa gocara 那些把非内涵的东西看成是内涵， 把内涵看成不是内涵的人，安住于错的思维，他不会抵达内涵的，不会得到真正的内涵。那些把是内涵的看成是内涵的，把不是内涵的看成不是内涵，安住在正思维里，他们达到了内涵。那么讲到这个句子里面呢，所以讲到那个时候，佛陀讲到这个念到这个句子的时候说，把非内涵的看成是内涵，把内涵看成非内涵的非重要的那个呢，这个沙拉，那么这样的人呢不会达到真正的内涵啊，把内涵看成是内涵，非内涵看成是非内涵的，那么他会达到真正的内涵的重要的这样。那么这个呢，我们的翻译起来呢就有点困难，可是呢用它巴利文来讲呢，它就这两个字而已，沙拉跟阿沙拉。阿沙拉呢我们可以翻译成像是非内涵的东西了，不重要的。那么再要了解这个字呢，我们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比喻。沙拉是什么呢？沙拉就好比是一个树啊的木心这样子。你看那个木啊，它外皮是不能做什么，不会有太大的用处，不能建栋梁的。但是它的那个木的中心那个地方是巩固的，很扎实的。所以这个杂食那个内部的就属于沙拉内涵的，外面那些呢是不能够拿来做大用途的，所以那个呢就属于非内涵的。那么在这个著书里面呢有讲解的这个阿沙拉的意思呢，这个阿沙拉就是你把那些最主要的是这个把这个因果这个业跟业报，业跟业报，他们不相信有业，也不相信有业报，排斥他没有说，没有所谓的小供养小布施，没有。当他否决这个小供养小布施，就是说他就是非内涵，就是否决小供养小布施，就是说你做了小供养小布施，你不会有得到什么果报。然后接下来就否决大供养大布施，大供养大布施也不会有什么果报。然后你照顾了那些客人呢，你好好招待他也没有什么果报，没有什么作用。那么十善，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后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然后不贪不嗔，还有那个不邪见，这个十善呢，你有了这个善，它也是没有什么果报了，没有什么好东西了，这是加力的。那么如果有十二，照了十二，就相反的，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贪嗔邪见，那么这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了。然后没有母亲啊，没有母亲就是说，哎呀，你去照顾你的母亲也不用什么，你给他对他好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你对他不好，你伤害你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坏的结果。然后没有父亲，你对你的父亲好也没有什么结果，你伤害你的父亲也没有，把父亲杀掉也没有什么坏的结果，没有母亲，没有父亲，这些都是错见的，错见的，危险的，这就是阿沙拉。所以它不只是翻译起来讲没有内涵，其实它不只是，你这样子一了解的话，你发现它不只是非内涵，没有内涵的东西而已，它甚至是有害的东西。一般我们讲没有什么内涵，也不见得有什么害处，可是这个是有害的，这是有害的。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下个世界，没有这个世界，它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从过去是从哪里别的世界投身到这里了，没有，也没有下个，没有另一个世界，就是也没有这里投身到哪里去了，这个没有这个世界，没有那个别个世界的，基本上它的解释，这两个加在一起解释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没有从何处来了，也没有到何处去了，就是死了，就是这样子死了，就没有了了。所以这是一种危险的这个阿沙拉，因为这样子人们造很多恶。他没有佛，没有阿罗汉，也你用功修行，累积什么功德，做什么善事，也没有什么好的了。也不会达到什么好的结果，这个是没有佛没有阿罗汉。所以这个不只是这个阿沙拉呢，其实是比我们翻译的用的字眼还要严重的多，它不只是说没有内涵而已，你从这样子一解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需要经典的著书。现在有人推翻著书，没有著书我们怎么能够了解那个底里面的那种深奥含义呢？可是现在竟然有人到处散布贬著书的那种，这个其实这著书是很崇高的。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经典， 我们要借用住宿来了解。可是有现在有人很大胆的造恶业，很可怕的。虽然住宿恐怕有些时候我们不敢说用手写下来的东西，有些时候手抄的时候可能出了一点小小的小小的什么偏差，但那些都是看得明白的。基本上就是整体来说呢，住宿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一直在教育我们，给我们更深刻的了解经典。要不然我们真的是会很肤浅的了解经典，以为阿萨拉哎，阿萨拉就是那么哎，不是内涵也没有什么伤害。可是这个不是内涵，其实它这里指的实在是一直很大的伤害。所以要了解到这一点呢，所以很重要，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那么这个沙拉这个内涵重要的是指什么呢？希腊戒、萨玛蒂地、班亚会、维摩地，是解脱了，翻译成解脱，或者是解放了、自由了。维摩地呢，那达什呢？这个解脱呢，维摩地呢是指阿罗汉道。维摩地呢，那达什呢是指那个审查，证了阿罗汉道果过后的出来是那个审查字。巴拉玛达萨迦究竟真实法，这里特别是指，这里是指涅槃呢。巴拉玛达萨迦，所以这是内涵。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还有这个究竟真理就是涅槃。所以这个是内涵。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把这个错的这些刚才那种否决因果关系的那些错的思维，这些非内涵的或者是可怕的，然后在阿萨拉，我们把它当成是重要的，是内涵的，觉得是这样子，我们拥护这样的见解的话呢，那我们就惨了，就会造很多的恶，然后就也不会达到什么真正内涵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内涵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和究竟真理，这个就是涅槃，这个我们认为是没有的，不真实的，假的，那么我们也很惨，我们不会达到这些内涵。你要把，你要如实的看待它，你要在心里给它如实的地位，是内涵的你要给它一个如实的地位，认可它，它是内涵，不是内涵的你要给他一个如实的了解，他不是内涵，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摆脱这种阿萨拉，然后走向这个萨拉。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小心，只要我们一直看我们自己的进化，只要我们一直进化自己就对了。如果这些住宿的教法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进化，都是很好的，能够让我们体验更深的法，更精深精念更深的法，得到更深的定，那就对了，用经验来证实。很奇怪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要相信学者，他们要相信历史学家的研究，学者的研究，每一个人考一个博士就要出一个博士论文，博士论文要写一点新东西，不可以用旧的，所以就是一直出新的学说，这是非常可怕的教育制度，在我们今天佛教圈子里面非常可怕的教育制度，每个人拿博士要写新的，要出新的理论，越来越多新的理论一直冒出来推翻传统，好像他们的理论就比较可靠，他们的著述就比较可靠，古老的著述不可靠，其实他们也是在写著述，他们的理论也是一种著述，为什么古老的著述不可靠，他们现代的著述就很可靠呢？他们也在解释经典，为什么不用古老的古人对经典的诠释呢？其实他们是最亲近佛陀的，他们还有机会跟佛陀问，去理解，细细的去理解佛陀的教法，所以由他们传下来的那些著书最可靠。很奇怪，很奇怪，小心，因为造下了一大堆法的恶业，那就很难修了，所以这点要大家要警惕一点。好，那这个句子非常的重要，你看多少次我们心里面的伤痛，心里面的苦恼的思维，都因为我们的思维在无关紧要、不重要、非内涵的课题上旋绕，想个没完，过去、未来、世俗的一切，我们没有真正的把重要的事情把心投进在重要的地方，所以就是有无止境的复杂。要做一个决定，也要看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天天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就是忘了最重要的关前的问题，注意了很多很多， 小聪明害死自己。我送你们一首诗，这是以前看到自己的小聪明害死自己的时候写来教训自己的一首诗，提醒自己的一首诗。大智若愚，愚何益？意在去掉小聪明，小聪多被小明误，大智若愚，愚上情。大智若愚，人家所谓大智若愚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去掉小聪明，小聪多被小明误，就是聪明被聪明误了。大智若愚，真的有大智慧的人没关系，傻傻都没关系，人家看我傻我乐意，傻傻都没关系。愚上情，你傻可是这个不是真傻，这是好像是很傻，可是是很崇尚勤奋，老老实实在阴上下功夫，不会在那边狡猾，用狡猾的方法，这些结果是误了自己。记得你要健康，你要真正的好处，要 organic 有机，真的就是要老老实实了，注入对的因，可以用善巧，可是那个善巧也要安全的可靠的老实的、这点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内涵，什么不是内涵，这对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什么重要，我们并没有真正想要进化，我们是要得到认同，我们来不是追求认同，不是要得到好受，我来是要进化，是要提升自己，是要改掉我所有的弱点缺点苦因，然后培养善因快乐的因。只要你继续的进化，你肯定有好受。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里面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要的是法，不管好受苦受，只要能够得到法，我不跑，这个很重要，不是要来得到认同，是要来学习，所以这个很重要。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学习态度，你会发现有正确的学习态度的人很快就进步，他懂得在因上下功夫，不在果上强求，他老老实实，老老实实，他要的是进化，他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他要的是来进化。因为你只要一直进化，你不要担心，应该有的就会有，应该成熟就成熟，所以这点很重要，要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那么讲到修行，一个很重要的是那个重要不重要的，是你要懂什么是相关，什么是不相关，你的目的要很清楚，什么跟你的目的相关，什么目的跟你的目的，什么东西跟你的目的不相关，这点要懂。什么是有利益，什么是没有利益，什么会导向四圣地八正道，什么不会导向四圣地八正道，这个你一分，你的重要不重要，内涵不内涵就分出来了。然后什么会导向苦的熄灭，什么不会导向苦的熄灭，什么会导向涅槃，什么不会导向涅槃。那当你一分下去，世俗的东西你就开始知道，这些会让你在苦海里面继续的打滚，你会开始注重在出世间灭苦的事，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学法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不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也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事。如果来的是一把刀，那么我们如果是抓错边，抓到刀锋，我们就割伤自己的手。比抓到刀锋还要可怕的是法，如果我们用错方法来学法的话，用错心态来学法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了。我们用法来批判别人，带着那个攻击的心，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知识，不是为了进化，那我们很容易错误误导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真心是为了进化，那我们学法肯定是会用对方法的，因为我们学来不是炫耀自己的知识，我们是学来先进化自己的内心，希望自己的心得到更多的清净。所以只要你一直进化，你怎么会错呢？请一直进化，一直进化，不然的话又是忙着要去炫耀自己得到什么又得到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搞不好会变成像提婆达多一样的。有些人是忙着搞运动，搞这个运动，搞那个运动， 都不是为了进化。进化很简单的，看看现在当下的心清净吗？明亮吗？如果现在心清净明亮，那么再去思考问题，虽然还是可能犯错，但至少对的可能性还多一些。可是当别人走上街头去示威、抗议、上报，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他们都忘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有多少的焦虑挣扎。一个焦虑挣扎的心，你怎么可以信任他呢？怎么也应该等他平静超然的时候，无我的时候，那么再去想东西。可是人们都没有这种，现在很多人都在做错误的事情，就在今天都在发生的。可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走进佛门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道场，不是为了财物，不是为了荣誉，是为了进化。我们要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内涵，什么不是内涵。别人怎么想我重要，想我好，想我不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真正有这个，有清净戒啊，有内涵啊，有法啊，这个才重要。我在哪儿并不重要，我正往那里走比较重要。当然从一方面来讲，我们要往那里走，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在哪儿。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个老师来指引你。可是除此之外呢，你现在在哪里，你已经在哪里了，你去苦恼我现在怎样怎样，我现在有很多障碍，你去苦恼只有更增添障碍，没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要怎么样的进化，怎样的走下去，你正在朝往的方向是光明还是黑暗。所以我们在哪里并不真的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往那里走。这个不是活在未来，这个是要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我们的方向。已经倒在地上的那个牛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把它磨干，然后把杯子洗干净，快快地再出发，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能够把很多障碍排除了。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心的倾向。顺便也跟你们分享这个一句佛陀的话，야냐대와미카웨미쿠바후랑아누이타케디아누이차레디타타타타나디호디제다소。比丘们呢，佛陀说，一个比丘如果他常常很多很多的以很属圣的这个 Vitaka Vijara， Vitaka Vijara 是寻思，其实有些时候也反也讲成思维，就是心意而寻跟思，那个禅知啦，你们知道寻思。可是这里是一直在投入，那个心一直在投入在某一方面，那么他的心久而久之就会倾向于那一方面，靠向那一方面，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你觉得很难，可是只要你一而再的用这个很属圣的很清净的这个寻思，一而再投向你的目标，久而久之心就会倾向于他。如果从思维的层次也是这么样，你常常去想啊，想无常苦我，想出法因缘生，出法因缘灭，想起世间有种种的生老病死，想着死亡之后终会来临，那么久而久之心就会起离之心，放下就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很快乐的事。你想你喜欢修行，喜欢净化，喜欢行善，那么不知不觉久而久之心就会倾向于这一切善法，倾向于戒定慧。所以不要急，如果说我们过去很多很多事累积了很多错误的习性，但是这个是希望，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心一而再的导向于善法，倾向于善法，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导向这个方向，就倾向于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只要这么做，我们就有希望，我们的心最终有一天会战胜自己的弱点。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么做，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心的导向倾向，善用这个寻思很重要。寻思一而再导向目标，心一而再的思，心一而再的贴近目标，摩擦那个目标，贴着那个目标，在那个目标上萦绕，这样这个很重要。通过了解缘起，至少在思维层次，多想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多在因上下功夫，让我们的心更单纯。通过让自己多一点快乐，清净的快乐，我们更单纯。我们对佛陀有信心，让佛陀的智慧引导我们， 让更高的智慧引导我们，而不是自己在绞尽脑汁，让自己的无明和无知在那边给自己做一大堆错误的决定和判断，那我们可以少犯很多的过失，更有效的做出更有效的奋斗。人类通过绝望的力量，我们对应该绝望的事感到绝望，对不可能的事情感到绝望。比如说你要更改一个过去，那肯定是不可能，你应该对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不可纠正的东西，不可改变的真事实接受它，那它本身就会让心单纯，这一边绞尽脑汁就复杂了。那通过绝望的力量，我们不再抱着虚假的不真实的希望，我们对可能的事情抱着希望和信心，那么我们就会能够好好的奋斗。这个整个修法的过程实在是要让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然后放下虚假的虚幻的期盼，那么让我们的心绝望，就应该绝望的绝望。生命是无常苦无我的，无运是无常苦无我的，内外有情无情世间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不再抱有那种恒常乐或者是有我的这个期望，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放下很多复杂的思维。那么通过专注在内涵的重要的，放下非内涵不重要的，我们让我们的心一而再导向内涵，倾向于内涵，那这样把内涵看成是内涵，非内涵看成是非内涵的，那么会达到真正的内涵的重要的